刚刚看到这个叙述文体的四进化哈，它有几个这个 mode 哈，不同的这个这个模式啊，不同的模式，对，different modes。你看，看列王记上 ，OK， 列王记上第21章，啊，列王记上21章。第一节哈，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这个是什么？描述 description。来，这是 describe 那个他的 background。OK，describe 那个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这些背景。OK， 好，第二节。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这是什么？戏剧性的叙事 dramatic narrative。 OK， 所以你就要看到这个是作者哈，他把亚哈王所说的话照实写出来给你看。所以你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把这个不是亚哈的罪名也加在他的身上。那所以他就给你看了，他是他讲的。那我先问你哈，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合理嘛，对不对？当然你的王宫太小，好，你可以怪他说这个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注重享受？但是假使你说好，可以，你认为享受不是一个问题的话。好，对王不是一个问题的。那么他现在王宫太小，他要 expand 呢，隔壁就是你的这个葡萄园，或者说因为他可能要想把这个葡萄园变成菜园，好，那就说反正就是他的后院，他 do something 哈。那很自然的，他说我给你买，要不要卖？你教会也是一样 ，parking lot 不够，你要上旁边买。OK， 那假使你不要的话，你要地，我跟你换。换一个更肥的地给你，或者是更好的 location， 那因为这个我需要用，所以我这样跟你换，这个是合理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OK， 所以你讲到的时候，不要把它说成是不合理，它的不合理不是在这一点上面。OK， 好，那么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个是哪一个模式？也是戏剧性的叙事。好，所以在这里他给你们对看了，就是说这个亚哈是这样讲，拿伯是这样讲。那拿伯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这块地呢，他说呢，对他来讲是 more than a piece of real estate。对他来讲是不是仅仅是一块土地而已，对他来讲它代表先人所留下来的产业。好，然后呢，这个第四节哈，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喝。这个是什么？直接叙事。好，直接叙事。那么这个直接叙事里面呢，在这个直接叙事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就是它重新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重述了拿伯所讲的话，好，它重述了拿伯所讲的话，所以这里呢，拿伯的理由就提了两次，对不对？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好，那么我们看第五节哈，王后也许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这个是什么？戏剧性的叙事哈。然后这个亚哈就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这个是戏剧性的叙事。王后也许别对亚哈说，等等等哈。好，就是说你吃饭快快乐乐的去哈， 我老妈必将以色列人拿破的葡萄园给你。这个差不多等于是这样子啦，啊，当然他没有这样讲出来哈，但他意思就有点像是，妈妈在带儿子一样哈。好，那么我问你哈，你看哈，你就想哈，这一件事情的问题大概在哪里？当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看哪一件事情一直被重复提出来？就是那个拒绝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拒绝的原因是这个 key 了？所以你要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不是在讲到说什么亚哈暴虐啊或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他其实争执的原因哈，因为亚哈给的 proposal 是一个合理的 proposal。亚哈给的 proposal 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但是似乎他的问题不是在讲理不讲理，他的问题呢是在这个地的意义，在这个地的意义，有没有？在拿伯来看呢，这个是先人的产业；在亚哈来看呢，特别在他从，因为先人的产业是拿伯讲的，还有作者呢在直接叙事的时候也写出来。重复两次，但是在亚哈对王后耶洗别重述他对拿伯讲的话的时候呢，他说呢，他提到说，你看哈，他说，我将我给你嫁银，哈，或是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所以你想哈，两个人的差别在哪里？他两个人思想的。没有交集，但差在哪里？差别在哪里？
没说原因。
Well， 价值观不一样。他有讲原因，但是他原因他一直没有 get 拿伯的那个原因，或者他不愿意承认那个拿伯的原因。拿伯说这块地对我来讲是先人的产业，那对亚哈来看呢，他也不卖给我，也不跟我换。我能够做的都替他想了，他就是不愿意。其实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对于亚哈来看呢，它是一块 real estate， 它只是一块土地。对拿伯来讲呢，是更胜于一块土地，它是什么？先人的产业。那所以 key 就在这里。那么先人的产业是什么意思？我们查，就像我们刚刚讲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 OK， 那么假使他卖跟不卖有什么差别？不能卖嘛。那个路德的婆婆，然后你为什么在卖地，而且还花式去买它？可不可以
卖？卖给自己的人。
卖给自己的人。
那个地可能还
不一样。名字不能改。OK， 卖给自己的人。OK， 所以很好。OK， 所以土地是可以买卖。耶利米也出去买地啊，那所以但是一定要限制在自己的族裔里面，那他到底什么意思？象征的是圣杯之杯的，所以啊，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地的主权是属于耶和华。OK， 敬畏耶和华，所以哈，它是一个它的 key 哈是在这里。假使你们解释没有把这点解出来，我是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冤枉亚哈了，我们很多时候冤枉亚哈，好，冤枉亚哈。你们知道哈，我再问你们，我再问你们啊，问你们一件事情哈。你们看那个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的26节哈，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为什么神要约书亚起这个咒诅？不行，这样，因为我先问出来，我先问了你就要回答。因为这跟我们在讲以利亚伊莎故事的时候，一开始在16章的第34节的时候呢。列王记上16章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 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他特别提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好像这个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提了这句话，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讲亚哈的故事。那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把这一节这段话放在这里，在亚哈的故事里面中间插了这段话，然后就没有了，为什么？那当然西派神学家就说圣经本来就是随便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的学，又加入很多自己的意思，所以就看不出属灵的真理。好，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好，那个因为苏美说她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她 off the hook。 那么其他的人呢？
这个最主要是上帝的话语句句都要应验，所以在亚哈或者是耶洗别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预言他们两个要怎么样遭受什么事情，每一句都应验，
非常好。但是问题现在的问题还是回来，就是为什么神要约书亚用这个咒诅？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咒诅在这个耶利哥城下这个咒诅？这个咒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要他们不能够用耶利哥城，是不是？就是要他们不能够用耶利哥城。那所以我可以再重复问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不要以色列人使用耶利哥城？什么样的见证？
就是神曾经在那里行大事的
见证。 OK， 这个可能是可以，可能就像把约旦河的石头拿上来摆在那里，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可能 something more 就是见证神曾经行的大事。
神拆毁的不要再
建造。 OK， 那哪一个城不是神拆毁的？爱城是不是神拆毁的？他可以用那个耶宾北边的城是不是神拆毁的？他可不可以再建造？
可是他是第一个迦南地。
哦，非常好，第一个迦南地。那为什么第一个不能够用？
那个有示范性的。
有示范性的，你们小心了，以后就像这样子。
长子的名字。
所以这叫长城。我开一点冷气哈，不会这样解释。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哈，约书亚记第六章哈，这个你看哈，他提到说这个当灭之物啊，哈，当灭之物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那里说，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啊，那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个当灭的物哈是 Haran， 哈 Haran 这三个字哈，Haran 这个字哈，我们换成当灭之物哈，那就是我们讲的 ban 啊，就是说这个ban 就是说把它。就是禁止你们不能用哈。那还有呢，那个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可以查你的那个当灭之物，你看那个你的你的那个西管文当灭的物2764当灭的物啊，咒诅涌现的啊，当灭的物是涌现的。 OK， 他说啊，你们这些东西你们全部都不能够用，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当灭之物，全部都要杀掉，都要杀掉，然后都要把那个把那个牛犊哈，这个粮食，甚至里面的人你都不能拿来做奴仆，全部要灭掉。那为什么金子银子跟这些铜铁呢要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入耶和华的库中？为什么？ 啊，想想看，想想看，赶快想。你要是想得出来，你就差不多看到他的意思了。他说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能用，但是为什么金银铜铁所有东西都要摧毁，但是金银铜铁要归炎黄的库中，为什么？ Well, OK, that's close, but not quite. OK, 这个金银牛啊，不是那个牛驴啊，还有仆婢啊，这个摧毁怎么样？发了以后就没有了。那金银怎么摧毁？你融了以后，它凝固了还是金子啦？融银子融了以后凝固了还是银啦？是不是？换句话怎么样？它不能摧毁嘛？是不是？你怎么摧毁？你这当然你把你的戒指拿来把它敲碎，这个。假使 diamond 我就不知道了，那假使你是金的话就敲扁了，你要不要？你还是拿回去啊，因为你还是金嘛。来，所以他就说金银铜铁归入耶和华的府库。那看到没有？看到 connection 了没有？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字又叫做 ban 又叫做 dedication？ 为什么叫当面珠？同样一个字换成当面珠又换成涌现的，为什么要灭？神为什么让他灭掉？属神的，神要他们灭掉，就是说你们不能用。神需不需要用那个东西啊？神不需要用那个东西，但神就很说这个是属我的，你不能碰，你不准动，所以才把那些不能够销毁的要归到耶和华的府库去嘛，表示这个是属神的。这样清楚了吗？所以 ban 有一个意思 ，hanan 也可以在这里哈。至少在这个 context 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属耶和华的。 OK, 那么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强调耶利哥城是属耶和华的？所以他才不要他们建城嘛。你现在就慢慢可以了解了，他不要他们建根基，不要他们安城门。你没有根基没有城门就不能修建城，没有修建城这块地方以色列人就永远不能住，是不是？就像你这个，只要你叫你家的房子那个，你说那个门哈，绝对不能够立起来，好，不能有门，不用讲到上锁，不能有门。你看有谁会去住里面？我想你不会去住里面，是不是？所以神为什么不要他们用耶利哥？就是说耶利哥城是属神的，那什么意义？为什么他说耶利哥城是属神啊？当神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节，一对来。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整个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平民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听从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印记，赐给他们的地。
OK, 神每次提到这块地的时候就说它是流奶与蜜，除了说它是流奶与蜜之地以外，还说这块地是什么？表示说这块地是神要给他们的，不是他们靠自己的才干去拿下来的，表示神要因着他应许的关系，神应许他的列祖，所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不是靠以色列的人的才干去打下来的。所以在耶利哥城攻城的地方特别的在哪里？我问你哈，神家是要他们绕9次可不可以？绕3次可不可以？所以表示 point 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攻下这个城的时候，没有会一兵一卒，没有花一弓一箭。神表示说，这个地是我给你们的，就给他们记得一个非常单一的方法。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神可以叫以色列人倒着走，可不可以？倒着走，走7次，然后就倒下来了。所以以后呢，人家打仗就倒着走，想要模仿，那个不是的 point 啊。他就说。就是说你就是神也可以叫你倒着走， 也可以叫你蹲着走，好，但是呢，神用一个方式呢，让他们看到说，这个城哈被攻下来的时候呢，你们哈一点都没有做什么，所以很清楚的让他看到说呢，这个是我给你们的，而且不但只是耶利哥城呢，是整个迦南地啊，都是神给他们的。就是因为整个迦南地呢都是神给他们的呢，所以他们有一个标志，神要他们清楚的放在那里，就是第一个攻下的城呢，你们不能用，你们不能用。所以我常用这段经文哈，讲那个十一奉献的道理。您看出来这个为什么讲十一奉献的道理？因为假使你承认你所赚的钱都是神给你的话，那么你第一个十分之一怎么样？不是你的，第一个十分之一你不能用。
这样应该是出手的果子。
出手的果子，本来就是这个观念。十一奉献一向都是出手的果子，不是我们现在所用剩下的。我这个月剩下多少钱才奉献？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你那个奉献哈，第一个当然是愿不愿意，但是另外一个呢是信心的功课。只有出熟的果子呢才有那个信心的功课。那你看他这个，他说神啊，我们现在你看那个那时候耶利哥城是充满了那个农忙刚收进来的所有的那个农作物哈，所有的那个粮食。那他们说神啊，我们好不容易才吃完玛纳哈，那现在呢你又开始玛纳又不降下来了，好，他们开始吃的当地土产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收好不容易达到这么多，我们可以吃一段时间，我们要是不吃的话呢，那再下去的城我们要是打不下来，我们岂不都饿死了。所以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当他们遵从的时候表示有什么就信心，相信呢，好，神既然你是把全地都赐给我们，那这个地方我们不用，以后呢怎么样，神一定会再给我们能够胜过，能够得到。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嘛。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唯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OK， 那我们把这个哈再拿回到亚哈刚刚跟拿伯的事情来讲的话，那你看出问题在哪里？看出来没有？好，对，但是拿伯呢，他知道这块地呢是因为神分给他的各个支派嘛。拿伯说呢，这我跟神有份，这是因为我保住这块地呢，表示我跟神有关系，懂不懂？因为这块地是神给以色列人嘛，所以他呢把每个地方呢分给各个支派。所以拿伯说，我不敢把它卖给你，或是不敢把它交换出去，因为呢我拥有这块地呢表示我跟神的产业有关系啊，跟耶和华有关系啊，是不是？但是那个亚哈王呢，第一个在十六章的那个第几节，在十六章的三十四节那里，在西伊勒呢他重建了耶利哥城，有没有？亚哈也不觉得怎么样，他也没有去禁止，也没有怎么样，是不是？然后在这里他对拿伯的这个看法，他对拿伯的这块产业的看法，表示亚哈怎么看这块迦南地，表示亚哈对迦南地的看法是什么，表示他认为迦南地只是一块土地而已，跟耶和华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他也不认为耶利哥城有什么需要不能够盖，为什么不拿来用？但是假使你认为整个迦南地是神所赐给我的，我就不敢碰那个，懂不懂？这跟你们十一奉献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出这个拿伯的地这块地跟亚哈呢，其实这里所看出来的呢是 看出这个圣经给我们看的是一个亚哈更大的问题，更深的问题。他灵性上呢，他根本不把神当成是这块土地的赐予者，他不把神当成在这块土地上的掌权者，有没有？所以你看，他说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嘛，所以既然是宗教，我就多引进几个宗教进来，加了一个加了一个那个巴利，有什么不可以？ You got it？这个是他的问题嘛，这是他的问题。所以你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是能够把这个地方讲出来，你就没有乱讲了。要不然很多人常说他在欺负亚拿伯啊，他什么什么给他的价钱不对啊，哈。OK， 好，那这个是夫妻自己要去讨论的哈。这个，那我们就看这个本文学元素37页哈，我们好像讲得很慢，其实呢，我把后面很多东西都先跟你们讲，在后面会讲比较快一点。一个神学家哈，你们都是神学家哈。什么叫神学家？就是 theologian， 就是 the one who studies theology， 好，你们学习神学的人，好，那常常要想。圣经上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这样讲？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能够比较，啊，比较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能够哈，有时候不见得需要一直，当然解经书也是要看哈，但是有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在想你们的经文默想，为什么？那我怎么样能够 make application to 我的 congregation？ 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圣经呢，叙事文体呢，一般呢，它有主要的三个元素啊，基本的文学元素，啊，我们叫做基本的神学元素哈，这个我们就过了哈 ，elements of Hebrew narrative 哈，那个我喜欢这个喜欢这个Berlin 哈 ，Berlin 他的一个Adele Berlin 哈 ，Adele Berlin 是一个女啊，是一个女的哈。那所以他在提到这个叙事文体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做蛋糕啊，做蛋糕来那个来解释哈。他说这个啊。他说我们常常哈，在吃蛋糕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说这个蛋糕很好吃很好吃，我就说这个蛋糕很好吃啊，怎么样，它这么好吃它酸酸甜甜的，然后又是软软的，好，那有时候不小心会咬到很硬的东西啊，就是这样，那这个他还跟你讲，所以这个哈，他说这个蛋糕哈，描述蛋糕哈怎么样好吃，什么滋味呢，这个很多是 interpretation， 是我们的解释，好，这叫解释。但是他说呢，这个蛋糕呢，其实做蛋糕的这个元素啊，譬如说是你是用面粉去做的，还是你是用蛋白去打的，这个 make a difference。用面粉去做的，一般就会比较实一点；用蛋白去打的话，就很松。好，所以呢，你要是说这个蛋糕，你要看到它全部要用蛋白去打，你就说这个蛋糕是不一样的，它是你就会先想到它可能是会软。好，那我是说这个蛋糕呢，你看到我加了很多的糖，你知道这不得了，这蛋糕一定是美国式的蛋糕，连甜都叫你受不了。好，但是呢，我要是没有很多的糖，我里面有很多的 orange， 那你就会想到这个蛋糕一定会酸。好，所以这个基本文学元素哈，就像这个蛋糕的这个 ingredients， 很多时候我不要跟你描述，不需要跟你描述说蛋糕是什么味道，我只要跟你讲这是蛋糕的 ingredient 是什么。那这个味道自然就会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圣经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故事。那我们本来在看的时候，就很多的故事，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心中都会觉得有点难过？好，为什么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心中都会很兴奋？或是看到这一类的故事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大快人心？那因为它其中有某一些 ingredient。有某一些那个基本元素在里面，所以会有这种结果。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在研究这个叙事文体的时候，就是把很多的故事摆列在一起，然后把那个 相同的地方把它找出来，然后这个就叫 ingredients， 然后我们就可以容易解释这个圣经这个叙事问题。我刚刚给你们用的那个雅各跟以扫的故事，还有用那个拿伯跟那个亚哈的故事，其实我就是要跟你们解释那个四个元素，对吗？那个四个模式。所以你这样看了你就知道，哦，你在解释这个的时候，以后啊，你这个方式知道了，你以后再解释另外相同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用来解释那个故事。好，那我现在呢，就是要再介绍你们三个最主要的这个基本元素。好，这三个最主要的基本元素呢，第一个呢是背景，第二个呢是人物，第三个呢是情节。其实哈，就像我最早跟你们讲过的哈，这些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本来每个人在读故事书啊，或者看书都是这样。圣经本来，其实圣经哈，神从来没有让圣经变成一个很深的书，圣经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看，给我们能够了解。只不过有时候因为文化的差异，哈，还有这个时间的间隔，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需要牧师传道人做一些解释，帮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你自己看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得懂。好，那这个其实这个有讲跟没有讲一样，是不是？好，这个就是背景，就是什么，就是画者嘛，哈，人物就是户嘛，哈。那情节呢，情节旁有时候是画者，也可以说是画者，或者是 how 他怎么发展。好，那你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去解释 why 为什么他这样发展，有时候他会解释，有时候呢就是传道人要帮忙解释这个 why。 所以这个其实几个 W， 什么 what、 who、 when、 how、 why， 这些就是这些问题。好，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那么背景呢它就分作三个，一个是实物背景，一个是时间的背景，一个是文化的背景。好，是一个叫做 physical setting、 temporal setting 跟 cultural setting。 好，它分成实物背景、文化背景跟时间的背景三个。这个背景哈，背景呢常常没有讲的时候呢，故事还没开始呢，你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譬如我跟你讲说哈，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哈，每个人哈，许多人戴着一顶高帽子，拿着一把雨伞，在街上走来走去。你们想到什么？戴着一顶高帽子，拿着一个戴着黑色的高帽子，好，穿着那个衣服嘛，正式应该拿着一个雨伞，就在这样街上走来走去。
英国。
想到英国，对不对？好，那你想要说，这个下午三点的时候呢，那个街道上都没有一个人，然后呢，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好。那街上是空空的，然后呢，事实上就是，在那个店里面大家都在睡觉。会想到什么？你想到南美洲、拉丁美洲那个大家在休息，来，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背景的时候就已经给你一个 picture， 啊，给你一个 picture。好，那你看这个physical setting 的时候呢？我问你哈，像譬如说是，你有没有想到哈，以利亚出现的地方呢？它的背景常常是什么？以利亚出现的地方，它的背景常常是什么？旷野，非常好。它的背景呢，常常是旷野。好，所以你看，在基利西旁，看到基利西旁没有人到的地方，因为到了就人家容易能够到，就被亚哈给抓去了。好，所以呢。他是乌鸦，哈哈，乌鸦才知道在哪里，哈。然后呢，他到其实到撒勒法，都到寡妇的地方去，到那个外邦人寡妇的地方去。然后你看这个食物的旷野啊，食物的背景，你看那个亚哈要去拿伯的葡萄园拿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怎么样？以利亚忽然出现了。然后呢，你看以利亚最后他要升天以前呢，他。三次对他的徒弟以利沙说：“你回去吧，谁要让我再往后着，你回去吧，对吗？”三次他说：“不要，我一定要跟着你。”那表示说，以利亚是很习惯什么呀？独处，自己一个人走的。所以当那然后他，你看到那个亚哈王的儿子亚哈谢要派那个五十户长去抓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在哪里？山上，事实上是一个小山呐、啊，在山丘上面。好，他跟 多少人在保护他？没有，是不是？以利亚你常常看见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然后都是在旷野的地方，都忽然间出现，哈，然后呢，所以呢，所以这些背景，而且他都不太讲话。这些背景呢，当你只看到这些背景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印象。其实这个背景啊，这些事物的背景，就让你对这个人物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觉得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
独来独往，
是吗？他就是一个德州人嘛。He's a Texan. He's a loner. He's a loner. 德州人叫 Lone Star， 你懂就懂。那我们有五十个星，我们叫 Lone Star。我现在自己的 Lone Star。We are the star that's standing alone。我们是 L O N E， We are Lone Star State。我们自己就可以成立一个国家，那个地很大的，里面有 Grand Canyon， 有高山，有沙漠，有树林，有油田，有海岸，你要什么都有，呀、yeah ，所以是一个是一个 long thing。所以德州人本来就是那个 cattle range 都很大，那常常看到就是一个 cowboy， 就是 riding on yellow roses of Texas， 然后那就这样走。他是 he's a Texan， 但是你看到伊丽莎的时候呢，他怎么样？
他是
很不一样。他你看他那个记得那个苏念的妇人，有个大户人家苏念的妇人，他跟他的先生说，我们在这里给他住一个楼房，所以他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可以上来住。那表示呢，他是有固定的时间都会经过这里，他的路线是 predictable， 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呢给他预备一个地方，他进来就可以休息。可能他说啊、哦，他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给他放一些新鲜的那个水果在上面，或者放一些那个干净的水在上面。但是他快来了 ，OK， 因为他可以 predictable。他那个苏念的妇人要去找伊丽莎医治他儿子的，这个他儿子忽然间死了，有没有？那他的先生说，现在又不是月朔，又不是那个你常去的日期，为什么你现在要去呢？表示他们有 regular meeting， 他可以 predictable， 有 regular meeting。 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的时候呢，那个食物背景呢，介绍的时候伊丽莎食物背景是什么？伊利亚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的食物背景是什么？在耕田。而且呢是跟谁在耕田呢？跟仆人在耕田。他是你看啊，他是于是伊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那表示十二对牛是什么？自己走的。怎么样？前面的十一对怎么样？有十一个人在赶嘛，不是自己走的。那他是赶第十二对，所以他经常呢跟他在一起呢是怎么样？一大堆人，是一大堆人。所以你发现以利沙跟以利亚给你的观感就完全不一样。这是食物背景，我们都还没有讲到他说的话，但是食物背景就给你看到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一个是 people's person， 一个呢是那个旷野的 person， 啊，旷野的 person。 那我不晓得你们是哪一种啊，神两个都用。但是假设你是以利沙的话，你做牧师比较容易一点，你是以利亚的话，你比较辛苦一点。 OK，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到这里停了哈，要到这里停了。